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这一次呢，我们就希望继续上一次的我们所分享的。我记得上一次呢，上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了大家几个题目，我们说先让我们在家里头练练习，那看看呢我们怎么去回应一些问题。那个问题，当我们回应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要用一个方法有让对方呢可以疏解情绪的，同时呢也可以了解对方的。这是我们所介绍的，就是有关同理心，我们如何去了解对方。我记得呢那个时候我留了五个问题给大家先去回答。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说一个小孩子好高兴地告诉你，他说还有很快还有十天左右呢他就放暑假了，那我们怎么去回应他呢？我们以前学过好几个沟通的模式，如果我们用讨好型的、责备型的，或许用一些所谓的理性分析呢，或许打岔，都会让人家产生情绪。那如何呢能够让我们在讲话的当中呢又觉得被接受、被尊重、被了解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回答这个孩子呢？第一，我们知道他的心情，当一个孩子呢这样的喜悦的时候在讲话，我们就可以回应到，哇，你好高兴啊，因为很快呢就要放暑假了，或许放寒假了。所以我们了解一个小孩子如果被我们了解的时候呢，他自然就会讲更多的话，或许呢发表他更多的内心的感受。那这个时候呢，孩子越来越被我们了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跟孩子有一个互动，有一个良性的沟通。所以第一个题目呢，我们可以用讲出对方小孩子的心情，他到底讲一件什么事情给你听了。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回答的孩子呢，孩子自然就会讲更多他的计划。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回答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过去我们可能用这个方法，比方我们用哼，放假了，那是太好了，那你就要写什么什么功课。这个时候呢那个孩子呢就会一盆冷水浇过来，他也无法了解孩子到底有什么的计划，而把父母的计划，或许把自己的看法呢就套在那个小孩子身上。这个时候呢小孩子越来越不喜欢跟我们讲话了。好，第二个题目呢，我记得呢就告诉大家，如果一个小孩子在家里呢用尽所有的心思去做一个玩具，比方他捉了一架小飞机，但是呢当父母下班回来的时候呢，孩子呢拿着那个小飞机呢来告诉你，你看你看，妈妈妈妈，我做了一个或许告诉爸爸，我做了一个小飞机，这些小飞机呢原来都是废物利用的，他竟然有创意做了一个小飞机。但是呢他做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把桌子呢就弄到乱七八糟，你又看到他呢真的是把所有的道具呢又会弄出来了，你会看到都是乱七八糟，但是那个小孩子呢就是做了一个很可爱的飞机，那你怎么回答他呢？我们看到小孩子呢就是一副很高傲很高兴很得意的样子，那我们如果能够讲出小孩子的心情，你看你看那看到你能够做的一个这样的小飞机呢，你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很得意的样子那个时候呢小孩子呢就会讲更多的他做小飞机的过程，或许呢他里面所隐含里头你还没有了解他的一个背景。但是呢有一个当我们在课上呢跟一些妈妈们互动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妈妈呢马上就告诉那个孩子，你看你把那个地方弄得乱七八糟那都是很脏兮兮，然后又把桌子呢挖了几个洞，所以妈妈呢完全看不到小飞机，看不到小孩子所做的一切，而反而呢就是骂他怎么把桌子弄得这样子，把地方弄得那么脏。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妈妈呢回应那个小孩的时候呢，其实呢已经打岔，因为呢小孩子跟他讲的主题呢是他很得意的做了一个小飞机，但是妈妈呢变成跟他谈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脏兮兮地方弄到乱七八糟。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呢跟小孩子互动的时候呢都会换了话题，因为我们讲的小孩子所讲的主题呢，原来我们回答呢，这是另外一个主题。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没有尊重了解孩子，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主题不对了，所以小孩子呢，就不想再跟我们讲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家里的小孩子为什么都不喜欢跟你讲话呢？原来我们用了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沟通模式，就是不对题目了，或是呢我们根本没有尊重了解他。当孩子那么得意那么高兴呢坐了一个小飞机的时候，我们竟然跟他谈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他的地方弄得脏兮兮，然后呢桌子也给他挖了好几个洞，所以呢这个时候孩子自然就与我们无缘了，越来越不想跟我们讲话。另外一个妈妈呢就开始尊重了解那个孩子，他说哦，你一定很得意，你坐了这个小飞机，你一定很高兴，很自傲，你很有自信哦。结果那个小孩子呢只能跟他讲，是的是的妈妈，你知道吗我今天在学校呢，原来我在美劳的时候我就坐了一个小飞机，结果老师说我很有天分，他要我呢再做一个出来呢，来在学校里头做班级的比赛，所以呢我今天回来很快就坐了另外一个小飞机。哦，原来呢妈妈因为用尊重了解孩子的时候呢，才知道孩子呢有很多的故事在这个里面。所以从这个经验里头呢，我们会知道说，如果我们愿意真的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呢，除非我们能够尊重他了解他，这时候呢他才会跟我们讲更多他的内容，他里面的一些故事。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头呢，我们就会看到本来那个小孩子呢很有天分，他有这个做手工的一个天分，但是如果我们不尊重孩子也不了解他，我们反而骂了他的时候呢，从此有一些孩子从此以后都不要再坐小飞机了，因为他发现呢原来爸爸妈妈是不高兴的，甚至呢有的父母呢因为他坐小飞机反而用了负面的一个想法给他，他说功课没有做呢那就去晚坐小飞机，你长大以后还有什么用呢，这样子。他用这样的价值观呢来跟孩子讲话，当然孩子听了以后呢很沮丧，他觉得自己不好没有读书在这边就坐小飞机。其实读书跟坐小飞机呢是两回事，但是因为父母呢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呢就用了一些不理想的方法因为他用了一个不对题目了。那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跟孩子好好的沟通的时候呢，先按照孩子所提出的主题呢先谈了，如果我们能够先把那个坐小飞机那份得意呢先分享先跟孩子互动，那至于呢如何要努力读书呢，原来是另外一个主题，而不需要呢在这个情况下呢跟他谈另外一个主题。那这样的时候呢，孩子就受到打击呢，可能以后他都不去坐小飞机了。我们记得有一个妈妈曾经跟我分享，他的小朋友呢非常有画图的一个天分，但是他妈妈呢很紧张那个小孩子的成绩，只要孩子一拿纸出来画图，妈妈就会骂他，他说不准画，这是让他要读书。结果孩子真的他随便画一个图出来呢都是很漂亮的，但是经过爸爸妈妈两面夹攻，一看到他画图就说你画图是浪费时间不准他画，然后呢到最后那个孩子呢到念小学一直都被压抑他画图的一些天分，后来孩子就只有偷偷躲起来画，但是呢可是又被他的父母发现了，于是呢又继续禁止他，直到孩子真的没有办法了，一天到晚只对着那个课本 所以孩子到国中的时候呢，到中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反弹，结果他的成绩呢一落千丈。因为小学的时候呢，爸爸妈妈都盯着他很紧，所以那个小孩子喘不过气来。但是到中学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盯了，因为孩子已经越来越长大，甚至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想听父母所说的话。于是孩子呢，在考试的时候呢，你叫他写题目，他就不跟你写了。那这个时候他的成绩呢，就滑落得非常的快。最后那个爸爸妈妈也觉得很无奈。于是到高中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竟然呢就放弃读书。他说我不要读书了，因为读书是没有意义。但是这个孩子长那么大了，父母也没有办法，他不读书他也没他办法。所以后来父母非常的沮丧。但是呢，小孩子的墙上面呢常常挂了一幅，就是他幼稚园的时候呢画了一幅很漂亮的画。小孩子呢每天不能画画，但是呢他把这个画呢就挂在他的床边。然后每天呢都在看得津津有味。后来这个小孩子呢念到高中，当然成绩很烂，那当然就无法考大学了。但是那个爸爸妈妈看到自己孩子不单只不念书，一到那个高中结业的时候呢，他竟然把书桌也搬走了，书架里头的书呢通通呢都扔掉。他说他要去找工作，父母非常的难过。但是那个小孩子呢自从他去找工作以后呢，每天下班回来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拼了老命去画图。当然他慢慢要学习用电脑来制作他的产品，他的作品。父母看到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很后悔，为什么当时呢没有好好的尊重了解这个小孩，然后让他呢发挥他的天分。话说回来，这个小孩虽然没有念大学，但是呢他画的图呢都是每家广告公司还有其他的出版社呢争相要取用他的，因为他实在有这方面的天分。后来父母就觉得很可惜，他小时候呢没有听小孩子的声音，也没有因材施教。所以现在呢那个小孩子呢就出去工作以后呢，现在的行业呢还是要画他的图。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学会如何听小孩子讲话，如何用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呢来帮助小孩了解他尊重他呢，我想今天是我们做父母呢最需要学习的。好，另外呢还有一个题目呢，就是小明呢就跟父母讲，他说你看那个小孩子呢就说你看我永远都不会像小明一样呢好，因为虽然我拼了老命练习又练习，还是小明比我好。当一个小孩这样跟你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如何用那个所谓的良性沟通呢，如何用一个尊重跟了解的回答呢？相信听众朋友已经有了一些答案，我们现在呢想告诉这个答案呢到底是怎么样去回应呢？我们知道良性的沟通呢，我们一定要听得出来对方的心情。对方现在是什么心情呢？他说我怎么样练习又练习都没有用，还是呢没有办法像小明一样做得那么好。其实那个小孩子呢他的心情就是蛮沮丧的，而且呢有一些不嫉妒。所以呢如果我们回应他呢，就很简单呢把他的心情讲出来。其实呢你感觉到蛮沮丧的，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像小明一样好。那或许说呢你有一点嫉妒，因为呢你觉得呢自己用功以后还不如他。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了解尊重他，没有批判他，也没有做他任何的分析，只是我们把听到的东西呢完全听进去了，也了解他了。这时候呢小孩子就愿意跟我们讲更多的话，于是呢他会讲出他练了又练的过程给你看。原来呢他的练习呢你可以帮助他发现有一些瑕疵。 因为他练完又练，但是呢，原来他的姿势啊等等呢都不对了，或许他没有请教到老师那个该要注意的部分或许呢我们父母也都可以帮他一起看看他练完又练呢都不比他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说，当我们练完又练呢，是不是一定会比别人好呢？那如果我们是没有这一方面的天分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应该接受自己的有限来帮助小孩，但是当然我们要把他的话全部听进去，然后呢然后回应了他，让他可以讲很多有关他的方面，我们才能知道呢怎么样帮助孩子。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胡丽群为大家服务。那么我今天继续呢就为大家解答的就是上个星期所给予大家的几个题目，如何有效的良性的回应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题目呢，就是一个小孩子，他从三年级就升到四年级，那他所以呢三年级的功课呢就没有四年级那么多所以当他升到四年级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就回来说了，他说我的老师给我们的功课实在太多了其实我永远都做不完了，我该怎么办？好，当你听到一个小孩子呢这样子讲话的时候，你可如何有一个良性的回应呢？如果我们真的对孩子有一个良性的回应呢，就能够越来越了解他，然后越来越知道如何呢对他是有帮助的。所以呢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已经写下了答案。我们知道良性的互动，第一要讲出对方的心情。我想看你想想那个小孩子呢，他的心情是什么呢？他从三年级到四年级有很大的差异，他觉得说怎么老师给我们那么多的功课，我们永远做不完，我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气馁的心情，或许有一个强烈的一个不安所以呢或许有一些挫折，因为从三年到四年呢实在有太大的差异了。好，如果我们能够给孩子回答就说，是的，你觉得蛮气馁的，也觉得说有一点不安，因为呢那个功课很多，所以你呢有一点担心。那当我们能够把那个对方小孩子的心情还有发生的事情呢还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呢没有增加减少小孩子的内容。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方法去了解小孩子，然后呢让他可以讲更多，那就是我们这样子借着一个良性互动可以走到小孩子里头的秘密花园了。那当然小孩子没有被批评，没有被责备，而且被了解而尊重的话呢，小孩子会讲更多，他又会讲说这个数学不了解，或许这个呢问答题他不会，那这个时候越讲越多呢，我们才知道小孩子的问题在哪里，到底他的功课很多呢，还是因为他没有去办法安排自己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去了解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让到小孩子呢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像传统的一个方法呢首先先骂了他。那当然如果我们用指责的方法呢一点都没有好处，因为被骂的孩子一定有情绪，或许说你不晓得读书就是要做功课的吗？那这样子的方法呢，这是一个指责的方法，然后这个时候呢小孩子呢就会越来越不想跟我们讲话了。好，再来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题目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小明的父母亲呢是不准小明的父母亲呢是准许他去骑脚踏车上学，但是呢你呢是不准你的孩子骑脚踏车上学。有一天呢你的小孩呢就开始说了，你看你看 小明的父亲都准他骑脚踏车上课啊，其实我呢，我骑的技术呢比他还要好。那你如何回答你的小孩子呢？因为他看到邻居小明的父母都可以给他骑脚踏车上课，而自己呢的爸爸妈妈呢不准他骑脚踏车上课。那小孩子像你这样子讲的时候呢，你怎么回应他呢？我们知道第一要讲出小明的心情。那小明呢的心情呢，其实这是觉得待遇有差别觉得不高兴，但是对自己呢的技术呢感觉到蛮自信的。假如我们跟小孩子说，是的，那你很不高兴，或许有不舒服，因为你觉得呢对待遇有所差别，其实你蛮有自信的，对自己骑车子蛮有自信的。那当然我们尊重了小孩子的感觉，了解他的情况，那小孩子就会讲更多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跟小孩子建立关系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关卡。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子跟父母呢能够长期维持一个良性的沟通，我们就只有用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尊重跟了解，让小孩子的情绪呢可以疏解出来。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慢慢孩子跟父母建立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深。那当然呢有另外一个主题，另外一个题目呢，我不记得上个礼拜是跟大家讲，假如一个孩子呢回来跟你说，你看这个，因为一天在学校里头呢，老师要告诉他要把那个头发剪短了。如果呢那个小孩子回家的时候呢就跟你讲，你看头发都是我的，那为什么头发是我的，为什么要我剪短它？好，那是我的头发耶。那这个时候呢，你当父母怎么回答这个小孩子呢？那我们知道说，让孩子可以多讲话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要讲出他的心情。一个小孩子老师要命令他把头发剪短的时候，他的心情怎么样呢？好，我们知道他一定很生气，因为他舍不得把他的头发剪短。但是呢，学校呢是有一他的规定。所以呢，你可以怎么样讲出小孩子的心情呢？还有发生的事呢，让孩子可以先多讲话，然后了解他呢。那当然，那个小我们能够回答他，就说，你一定很生气，因为呢，你觉得不想舍不得剪这个头发那你觉得呢有威胁，因为呢，老师呢要你把头发剪短。当然如果我们没有指责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会讲更多，他就觉得是啊，这是我那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它留长的，那如果把它剪短多可惜啊，这样子他真的是想哭了。那如果我们真的回应他，是啊，你一定很难过，那很希望自己的头发呢可以留下来所以呢又碍于呢学校呢也有他的规定，所以呢你现在很不舒服。那小孩子呢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应他呢心情跟事情呢不见得我们要能够解决他的困难，因为小孩子当有情绪的时候，他也知道是学校的规定，自然而然他就会得到父母的一个了解，然后呢他的情绪呢也会减轻了很多。而事实上呢，有很多时候小孩子在疏解情绪之后呢，他也了解这个是学校的规定，那所以呢他疏解了情绪了以后呢，自然他的接纳度那就比较多，而且也比较大。而且呢妈妈常常父母爸爸妈妈都能够听他讲话的时候呢，那个小孩子慢慢的养成呢，纵使有抱怨呢，或许说有情绪不好啊，也愿意呢跟我们讲而不需要呢埋藏在心里头。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父母的还有长辈的，因为我们常常有因为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会影响到我们呢去听别人讲话呢，实在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就常常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因为爸爸妈妈要的成人要的东西呢，原来是小孩子呢跟小孩子有很大的差距。 好，比方呢，我们就说一个小孩子，他可以呢，为了失去一颗糖果，他可以哭了一天，但是大人呢，绝不会为了一颗糖果，他就哭了一天。那所以呢，有一天小明呢，他因为呢，有一颗巧克力，他丢掉了，所以呢，小孩子就拼了老命哭。但是妈妈就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一颗糖果不吃也没怎么样啊。所以呢，就觉得那个小明呢，他哭呢就是没有意义的，然后还禁止了小明不准哭，糖果吃少了还会对牙齿有帮助。不会蛀牙。那当然小明不被了解也不被尊重的时候呢，会更伤心然后呢就更难过。但是有一天小明呢就跟着爸爸妈妈去逛街。那结果呢他的妈妈呢就向他的先生要求去买钻石。小明就想说，钻石只是一个为小明来讲是一个烂玻璃，一点都不好玩。但是呢，他发现妈妈呢一直在要求爸爸去买这个钻石，所以小明心里就想说那因为爸爸呢又很像不是很愿意去买因为他有他的一个经济的问题。结果呢，他发现妈妈呢一直缠着爸爸要买这个钻石，所以小明呢就很纳闷，他心里就想说，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是一个玻璃而已嘛。那如果是巧克力，还差不多了。你看，小明跟妈妈呢，他们两个价值观不同，所以呢，他们无法呢进入别人的处境。所以我们今天想说，同理心就是像耶稣所说的，我们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要跟哭泣的人同哭泣，是多么的难啊！因为如果我们不放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不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其实我很难去了解别人，或许去了解对方，或许呢给予对方一些的尊重。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讲完这个主题之前，这个解完这个几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所谓的要达到有效的一个沟通，而且呢就是让一个良性的产生，让对方呢没有情绪，甚至把情绪可以疏解出来的，可以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我们想说，是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第一个首要的课题。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呢过得很快，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